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下来是告诉我们天上的事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，相信耶稣的人是相信耶稣从天上带来的真理，也是跟随耶稣到天上。所以常常讲基督徒或者教会啊，就是有一群人他对地上的事情已经渐渐失去了兴趣，他对天上的事情越来越产生兴趣啊，或者越来越产生追求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他这位又是神又是人他下来这么重要，因为他把天上的事在讲啊。所以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就是来讲啊，不讲到都是来讲的是耶稣啊。我们跟随他就要认识他，就要跟定了啊。我举过例子，就是跟车要跟定了这个车，并且跟定了这车里面的人啊，因为这个车是往天上去的，没有一个人他能够带我们到天上，我们要跟定啊。所以认识耶稣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第五次啊，那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，如果有人啊缺掉的话可以在网上有录音啊，所以很感谢主啊正道弟兄啊能够我们教会的网站啊，你注意。所以要认识耶稣，因为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必须认识他，跟随他啊。好，我上次讲过最重要的就是耶稣他是完完全全的神，又是完完全全的人，那这一点非常特别。如果大家仔细想的话，世界上有没有一位神，或者说有没有一位伟人，他同时又是神又是人，有没有？犹太教他们信耶和华，他们的神在天上，他们不信耶稣。伊斯兰教信阿拉在天上，中国人信天老爷，所谓的天老爷在天上，他是在天上的神，没有下来。那也有人佛教他信人啊，释迦牟尼啊，其实释迦牟尼从来没讲过他是神啊，他是人，但他没有讲过他是神。穆罕默德他是先知，他也不是神。所以你去看人类的历史上，无论宗教文化，没有一个人他又是神又是神，只有这位耶稣，他同时又是神，同时又是人啊。旧约里面有些天使变成人的样子下来，那是暂时的，下来以后成全了这个事情才能上去啊。耶稣不一样，他完完全全走完了每一个人在地上所走完的路程。他是从子宫一直走到坟墓，一个环节都不缺失，所以他是唯一的，又是神又是。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只有他才能把人和神连接，因为他又是神又是人，他就可以把人和神连接。他从天上来，我们刚刚读过啊，他是从天降下，仍旧在天。所以他在哪里？从天降下，仍旧在天啊，他是通天接地，他可以把地和天连接，可以把人和神连接。所以这点对我们的信仰就非常重要，我们的信仰就变成非常的实际，非常的接地气，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宗保，他可以让我们和 和天上产生一个关系，让天人合一成为一个可能。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啊，信了耶稣，我们就要信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啊，也是完完全全的人。因为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不能复活，但是耶稣他死了以后可以复活。我们知道神不会死，但是耶稣死了啊，他又死了又复活了，所以他又是神又是神啊，人不能复活，神不会死，在他身上两者兼顾。所以这样一个耶稣，唯独耶稣可以把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连接啊，就像今天我们也翻译啊，你讲的很好的中文也没有，讲的非常好的英文也没有，只有那一种人，他又懂英文又懂中文，他可以把这些信息给你交流。这个中介啊，耶稣就是神，他可以把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进行一个连接，所以他又有神的性情，又有人的性情啊，他不是半神半人。他是全神全人啊，等下我会讲到，所以我们要认识他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真实感谢主，我们能够认识主，抓住这个重点啊。他带我们引领的路就是上天路啊，人间有好多伟人啊，都是从一个低的地方领我们到一个稍高高的地方啊，已经不错了啊。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耶稣是什么？他这样来的，他是带领我们，不是这样的，他是直接就往上，因为他是从上面下，所以他带来的事情，带来说的话，全是从天上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为什么要读，特别是耶稣的话？你就发觉他把天上的奥秘全带来。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对奥秘的事情比较感兴趣，对神秘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啊，都想知道天上到底什么事情，都想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啊。其实耶稣他就非常清楚的把天上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我们来看啊，为什么说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？我们前几次讲过，耶稣下来讲的话不是人能讲的话。人能够听懂，但是不能完全理解，除非圣灵开启。所以耶稣在地上下来以后，你去看他大概讲了200多句话啊，200多句话不算太多，对我们读书的来说不算太多啊，200多句话如果记性好的人都可以背下来。他所说的话你可以发出，可以发现这不是人能说出的，他的话只能从天上来的神才能说出这样的话。第一类的话就是他的宣告啊，我们知道耶稣下来以后很清楚的宣告，他说我就是世上光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，我是天上降下来的活水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等等。他这样的宣告是非常有权柄的宣告，但是又是非常温柔谦卑的，很平平实实的宣告。如果是人只要讲其中一句话他就疯子，所以耶稣非常平静的宣告了十几个宣告，没有一个宣告一个人敢说啊，你去看他所说的宣告，而且在这种场合他说我是羊的门啊等等，都是惊天动地的宣告，每一个宣告都是惊天动地啊，鬼神都要去那个宣告。你一看就是人不敢讲这样的话，人也不能讲这样的话，如果讲其中一句话他就疯了啊。第二，他讲的耶稣讲了大概40个比喻啊，我们前几次讲过，因为他跟我们讲天上的事我们不懂，人只能想象天上的事啊， 都是人去想象，但是耶稣下来以后呢，他把天上的信息真实的情况他告诉我们。所以地上的人呢，就这个他就用地上的事来比喻天上的事。所以耶稣真是他是最好的讲道讲的啊，他讲地上的种子，他讲地上的建造房屋，他讲地上的鸟，野地的花，全部都是讲天上的事，比喻成天上的事。懂了他就懂了，不懂他从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天上的，他只知道地上的草，他地上的花也比较天上的，他没听懂。所以耶稣呢，他就是用比喻，他的比喻不是用地上的事来比喻地上的事，他是用地上的事来比喻天上的事。所以他的比喻读起来，你就发现他把天上的奥秘告诉你，告诉我们。天上的事是真实的，但是人的理性又没办法理解，所以他用人能够理解、能够明白地上的事来比喻天上的事。所以这个只有神才能，只有神才能给我们这样恰当，因为他知道天上真实的事。所以我们上次在比喻中讲了其中的两个比喻，一个是种子的比喻，撒种的比喻啊，四种土壤，一个种子，四种反应啊，全部在天上有信息的反应。第二个讲的建造房屋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一种是在沙子上建造，一种是在磐石上啊，就是神在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身上在做建造的啊，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不是牢固，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建设在磐石上还是建造在沙啊。他用造房子这个比喻来跟我们说天上生命的建造啊。所以耶稣真的是啊，带下了天上的奥秘。所以圣经上讲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如果我们认识了基督，我们就知道了很多神的奥秘。所以今天呢，三种对话里面，今天我跟大家三种耶稣所说的话里面，第三种类型就是耶稣的对话。耶稣下来以后，地上33年，其中3年半他有传道，他在地上也碰到过人，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他有对话。他除了讲比喻啊，除了宣告以外，他还有对话。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他跟门徒有对话，跟法利赛人有对话，跟一般的听那个这个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也有对话。从耶稣的对话中，你就看出他是神，他又是神又是啊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看啊，目的就是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，跟得准啊，因为他是这样的属性，我们就认定他，让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，成为有基督样式的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看他的对话啊，这个对话都是当时历史记载啊，不是人家编造。他当时也碰到过人啊，也碰到过事，所以呢，他的名字就把它记载下来啊。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2章23节到33节啊，我们请起，我们来。撒都盖人常说没有。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为妻，生子病后从前要来到这里给我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，天下妻子的证据，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，末后
或者是也死了。月亮刚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七个人中的哪一个人的心肝肠？因为他们有了许多话。
你们回答这个问题。撒都盖人是当时一批犹太人中的高官啊，他们也信犹太教，但是呢，他们不相信人可以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不相信人可以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们就来刁难耶稣啊。他说：“你一来给我们讲死里复活的事情，那我们就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”这个问题难不难？因为这些撒都盖人都是很有文化的，很有水平的，不是一般的老百姓。他说：“我们当中有一个兄弟，有一个人啊，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如果他跟啊这个老大结婚了啊，这个老大过世了以后没有留孩子，所以要娶他，他要嫁给他的弟弟，为老大再生一个，就是这样在遗产上的分配啊比较公平啊，这是摩西的律法啊。”就弟弟要为哥哥有责任生一个孩子，那个名分是他哥哥的，然后第二个才是他弟弟，啊！但是他们感觉这么一个情况啊，七个人啊，这个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啊，这个七个人就死了啊。好，那你们来回答，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你们说到天上以后，哪一个是他的妻子？都是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我认识一些，我认识有几个，其实好几个，他呢，他的姊妹，他的太太，几乎他们都是姊妹，他的太太过世，是 cancer 过世，那么过了许多年了，这是真实的事情，他在教会里，又认识一个姊妹，就姊妹的弟兄过世，他们俩都很爱主，在教会侍奉，后来他们祷告，神就让他们接受主洗。那这个弟兄两个太太，对不对？两个姊妹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那如果有人问他，那你到天上有哪个人是你太太？你怎么回答？婚姻朋友会不会问你这样的问题？要准备好啊，他会问你的。哪个是你的？他们就这样刁难耶稣，看你怎么说啊！他们的目的就跟要告诉耶稣，你所说的死人复活根本不存在，你不能解答这个问题。人很难解答，但是他问到的是神啊！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啊？耶稣怎么回答？你从耶稣的回答当中你就知道他真是神，他不是人。你可以把这个问题难倒人，但是你难不倒神啊，神反过来用这个问题要开导你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耶稣又回答说：“你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时候大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，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”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向你们说了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” 耶稣有没有回答撒都盖人的问题？有没有回答？是第几个？第一个老婆还是最后一个老婆，还是全是，还是全都不是？因为杀一半等于做对错事吧。耶稣回答了吧？好像有回答，好像也没有回答。上帝跟人说话，你去看对话就是这样子啊。他的对话一直超过人，因为他知道人的心思意义他的回答，他就告诉这个两件事情。 因为这个人说摩西说啊，摩西是犹太人的领袖啊，神的律法借着他下来。摩西说啊，人死了啊，他的弟弟要为他哥哥生子立后啊。但是耶稣说啊，我们知道摩西是人，耶稣是神啊。耶稣说完全不一样。耶稣知道他们这批人根本不承认神迹奇事，也根本不承认死里复活。耶稣清楚，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死里复活是真实的，因为你们是地上的人，你们用地上的思维来思考天上的事。我是从天上下来，我要把天上的真相告诉你们。你们不知道天上的事，你们只是以地上的事情、地上的情况来考虑天上的事。啊，地上的一个老婆、两个老婆、三个老婆啊，他们不知道天上的事。耶稣说：“我从天上下来，告诉你们天上的事。天上什么事啊？”他说：“天上也不娶，也不嫁。”啊，耶稣首先告诉他们，死里复活是真实。你们不理解，不代表不存在。我从天上下来，就是要告诉你们天上的事。其中有一条就是死里复活的。他说：“我就是复活。”啊，人在地上看死亡是大限，死亡是归属，死亡是句号。耶稣说不，死亡是逗号，死亡后面还有一大段啊，真正的开始是从死亡后面开始，死里复活。所以耶稣不但没有被他的问题所难倒，反而告诉他一个更高的、更准确的真理，就死里复活是真实的，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有死里复活。啊，复活以后不娶也不嫁，啊，没有性别。啊，你说哪个老婆？天上没有老婆的事情，也没有老公的事情。啊，天上只有地球。没有性别，性别是谁造的？性别谁造的？天生的，性别是上帝造的呀，是吧？创造者，他可以在地上造性别，他可以让不要性别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也不娶不嫁，啊，第二点，耶稣告诉他们。是神是活人的神。撒都派人在问我们上天了以后啊，或者这个弟兄上天了以后，他的七个老婆上天了以后，谁是他的老婆？他们要问的问题。耶稣跟他们讲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人在伊甸园离开了神以后，在神看来人都是死的，人都是死的，死人跟神没有产生关系，或者说死人跟神断绝了关系。啊，我们现在用手机，我常常听说要死机，是吧？没有信号啊，在我们家那个时候没有信号，他手机的全部功能他都没有。当人和神没有产生那个信号的关系，那个连接的关系，他是死的呀。就像死机一样，它再好的功能，再好的什么叫什么苹果啊，叫什么没用，因为什么没有信号。所以在神看来，人堕落了以后都是死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他说神是活人的神。谁是活的？谁是活的？耶稣下来就是让死人复活，让我们得到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，让我们活过来。 信了耶稣的人就是活的人，叫重生活的人。活的人跟神就连上，信号就对上，他的所有的功能就可以正常的发挥。所以耶稣问他，撒都盖人啊，你们首先要考虑的，你们是死人还是活？不要考虑到天上这个弟兄到底有几个老几个老活的人，你想先考虑你自己是死的还是活。你如果不是活的，你可能上不上去，因为我是活的那神，我是亚伯拉罕以上的亚伯拉罕，我跟死人没有关系，死人是到地下去的。所以你看耶稣就是神，他的对话你都看出来，人不能讲出这样的话。第一，人怎么能知道天上不娶也不嫁？谁敢讲？如果不是耶稣来讲，圣经上记载的话，没有人敢讲，是吧？地上大家习惯了，就是有男有女的，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有男，你怎么讲天上没有男有女的？若不是从天上来，没有人知道。第二，他是讲活人，啊。他说你们应该关心你们自己现在是活人还是死，只有活人才能听懂神的话，只有活人才能到神的那里去，才能到天上，才能经历这天上的一切。耶稣实际上就要反问他，你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？你讲的这位弟兄是死人还是活人？他娶的这位妻，娶的这七位妻子，其中有几位是死的，几位是活的？耶稣在反问他。我也说读耶稣，这耶稣的话，我真是就是，他一定是神的，他怎么回答的这么啊？没血气，没血气，也没办法啊，也没对他，更没对他们难倒。结果呢，难倒一大片，下面的人根本就有一个话，一个。你们要知道你们是死人还是活人，你这么关心那个弟兄到底有几个老婆在天上，你为什么不关心你自己到死了什么？你到底是能够上天还是落地？我们讲过，我们人是出死的，出生又死啊。耶稣说出死往上出死，就是我们整个跟随耶稣都朝天啊。虽然我们有困难，有曲折，甚至有逼迫啊，有苦难，但是你知道这条路，耶稣从天上下，复活也是从天上上，他这条路是又轻又稳，所以不是从出生入死，而是出死。也是，所以你看他的对话就是这样子。要知道耶稣没上过学堂啊，耶稣没上过学堂啊，小学都没上过。你说他有个智慧在里面，比苏格拉底啊，比孔子，比老子智慧都高啊，怎么能讲出这样的话？他是从天上的，他就是神，他是天上的，所以他清清楚楚的知道。撒都盖人根本谈不懂，那他有很多的对话啊，我们能够看出，从他的对话中我们就知道他是神啊，不可否认他是神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大家读圣经啊？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想象来想象，不能来想象基督徒应该怎么走，应该按照圣经啊，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啊，这个就很清楚啊。撒都盖人是有文化的人，是有地位的人，他们大部分是掌管行政，在犹太人当中很高的地位啊，他们也有很好的宗教生活，但是唯一的就是他们不信自己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啊。我们刚刚这个复活节，上个月是复活节啊，为什么复活节是一个大节？ 胜在这个世界大地上。这是第二个意思。耶稣从天降下来是在地，耶稣死里复活，上帝复活主，这两个主义在美国是最大的。为什么？他们纪念这个上帝，所以死里复活是有的啊。比如上礼拜四我们的老人去世啊，以前年长的老人去世，我们的老人去世，那你的70岁以上最高到90岁啊。我们讲的就是讲生命到哪里去，人到哪里去，就是讲死亡的啊，因为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。中国人不太愿意讲死亡啊，就犹太人他杀不干人他敢提死亡的问题，因为他们还是有宗教，他觉得没什么，他就用死亡的问题来防范自己啊。但是他觉得人死一个灭亡啊，嗯，我用这个问题来刁难你，怎么回答？你怎么回答？你都有错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对话啊。耶稣很多对话，我今天就给大家举两个例子，光这两个例子啊，就值得大家回去不是读圣经耶稣其他的对话，他每个对话都非常有意思。啊，因为我们时间啊，只能去两个啊。我们看第二个对话，我们一起来吧。到了加百农，收丁税的人来见你，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”你们说：“纳。”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问他说：“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关税的？是向谁的？”是向外人。彼得说：“是向外人。”耶稣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去了，但恐怕触犯他们，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一人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礼物的事。” 啊，这是耶稣在地上啊，真真实实碰到一件事。就是有人呢来跟他在加百农啊，那地方现在还在，现在也在加百农啊，如果去过一次就知道那地方还在。那有个人来收税啊，什么叫丁税？丁税就是圣殿税啊，因为他们圣殿是犹太人的敬拜的中心，那么造了殿以后呢，他要维修嘛，他要维持啊管理啊，所以呢大家要交税啊，每个人都要交税，只要你是犹太人，你必须交税，这叫丁税啊。所以有个收丁税的人来问耶稣要税啊，这个虽然不是来刁难耶稣，他就是来收税，他不知道耶稣应不应该交税。他向谁收？谁收税？圣殿是谁造的？耶稣造的啊，三位一体的神，耶稣、耶和华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在旧约时代调兵遣将，材料经费通过大卫、罗门建造起来。圣殿里面他们所敬拜的是谁啊？耶稣。造圣殿是谁造的？耶稣造的。耶稣也在里面，大家来敬拜他，这样的形式。耶稣要不要交税？要不要交税？那不交税跟这个美国现在一样的，不交税就很麻烦，是吧？要查的。耶稣要不要交税？我去过，今天看到你们很高兴啊！你今天回来，如果下午有人到你家来敲门，走吧，你要交房租，你怎么想？你是房子主人，你发觉他把这个，你一定要查清楚。如果有人问你来收房租的话，你要查清楚，他没有把你当房子主人。耶稣，他要不要交税？你看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的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不交也不行。所以他那个大弟子彼得啊，心直口快，马上就说什么，交啊，应该交。叫圣殿的事，我们应该去给你交。他一交，就承认一个 自己，就是说耶稣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主，这个世界不是耶稣造的，那你大不大？耶稣你就犯了很大的错误，耶稣觉得这是真理的，我是不应该教的，我教了就等于我自己否认我是圣洁的，我否认我，如果我交了房租我就否认我是房子的罪，对不对？你的两交，那么也许就跟他讲你交了啊，你知道我父亲还向儿子学圣洁，这个是真理问题啊！耶稣没有妥协，我是圣殿的主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圣殿是我造，圣殿是为我造啊！最后我们知道，耶稣把圣殿都毁了啊，因为圣灵的犯罪，所以要耶稣交税，他不交，犹太人要攻击他。你怎么能不交税呢？所以耶稣交了，交了没交？耶稣有没有交税？你就发现耶稣做法，刚刚跟我们前一个对话一样，他做法你很难想象。你说他交了吧？你说他交了？他教了，他就否认他的神，否认他是圣殿的主，不能教，一教就否认。但他教了，他的教法很奇怪，他们叫彼得去钓条鱼，啊，也不容易弄到，那么快的，就是收税的就在门口，他们虽然离加百农离河边不远。你去钓一条鱼也是不能快，而且你怎么保证你第一条去钓上来，钓里面有个鱼人？你可能钓上来一条鱼，就算你运气钓上来一条鱼，它里面没有钱的，你问谁钓就钓到上面去了？啊？神，他就没这办法，那我交税，啊？好像也不是他教，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，他在这个对话中他两个真理他一点不妥协，一他是圣殿的主，他一定要告诉他圣殿的主，他也要告诉彼得他是圣殿的主，啊，他说父亲怎么能向儿子收税呢？啊，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啊，刚才他回去教我啊，接下来有没有他交房租啊？嗯，问他收奶粉、牛奶啊，要问他收钱的。哪有父亲问孩子收这个？他是圣殿的主啊。第二，耶稣借着对话告诉他，他掌握什么？宇宙万，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。他可以叫鱼交税，他可以叫鱼交税啊！耶稣没有交，叫鱼交他，他就是上帝，他掌管宇宙，他在真理上没有妥协，但是又不难为他，不难为事情，也让你交差嘛啊！你收税嘛，你知道，他也是个教，他很懂。啊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他跟前面的撒都盖人有点不太一样。撒都盖人是刁难人心，他们呢就是来做工作，他们不认识，他们不知道，就说是圣殿的主啊，他是一个工作，所以耶稣呢也不难为啊，给你一块钱啊，你去管教的啊。所以你看耶稣，他就是神啊，他做的事。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做出来，啊，人就说要不就交，要不就不交，告诉他我就不交，啊，如果像皇帝啊，如果有人考虑，我们知道在中国古时候， 是吧？有康熙啊，甚至乾隆微服下江南啊，差了老百姓的衣服到下面去啊。要不要收费啊？我相信他们那时候不要暴露身份，也还是交钱啊。如果他真的是皇帝的话，你说那个他的面馆里吃碗面，你敢问他要钱啊？你敢问他要钱？耶稣是天地的主，是我们敬拜的中心。他叫水叫做什么？他叫水叫做什么？他是完完全全的神，但是很有意思的啊，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，他又是完完全全的人。你怎么从这里对话看出他是人？他有人性啊，我们知道神性是很厉害的，人性充满恩典。第一，他没有责备彼得啊，彼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我们知道彼得三次都没有错，他这次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犯错误。他说耶稣应该交税，对不对？那么他说应该耶稣应该交税，就等于说什么？耶稣不是圣殿的神，耶稣要到圣殿敬拜，不是当时。彼得完全违背真理，违背真理。从这一点上来，彼得完全违背真理。耶稣怎么对他？充满爱，充满怜悯，没有指责他，就是跟他讲，父亲应该不应该向儿子行礼啊？他没有责备彼得啊。因为彼得在这个事情上他完全做错，但是耶稣没有责备他，还叫他去钓鱼，然后借着他的手把这个鱼牵走。所以耶稣你看他是有恩典、慈爱、怜悯，他的完完全全的人性在这里被彰显出来。如果他是神的话，彼得就完了，完全是彰显他的神性的话，肯定就完了啊。但是他充满着人性。第二，他有没有批评这个税吏？他知道这个税吏是交差，是来收税。他如果要坚持所谓的真理的话，他就跟他讲，你怎么向我收税？你接受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我有没有向你收税？我有没有教你交阳光税、空气税、雨水税？你说可以这样子，真理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我们信也好不信也好，你知道我们都欠了什么？阳光照我们，也照白啊。不管你信不信神，上帝给了我们阳光、雨水、空气，甚至生命，交税吧。上帝要做生意的话，那不得了啊！那空气税，你说空气税我交的话，哪怕一个人一天交一公斤啊，一辈子交多少公斤税？雨水税啊，那上帝要我们收税的话，我们就完了。但是他没有跟税吏讲，你不要搞错了啊！我没为你收税，你今天活着能够走到我这里来，能够讲跟我要税，你是有我赐的空气、生命，你活着你要向我交税。耶稣有没有这样讲？耶稣没有批评他啊，你永远不是泰山， 那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呀？比皇帝还大，你怎么到这里来受税呢？啊，你要不要那个？啊，你今天有去无回了。他真的是吧？向神要税，疯掉了啊！欠了神多少？他叫什么东西？神也没讲他，完完全都没有。也是充满了慈爱的，充满了恩典。他知道这些人，他有的是说爱他的工作，爱他的饭碗啊。耶稣充满着怜悯慈爱啊，没有责备他。我们刚刚读过，没有责备彼得，也没有责备罪孽，把这件事情就完成了啊。甚至耶稣说恐怕触犯他，不要去跟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干，叫鱼口里面鱼报交税啊。那上面也不会用这个借口啊来抓啊，有人不交税了把他关起来啊。耶稣没有因不交税抓起来啊，耶稣是他的罪，他所谓的对当时犹太人定的罪，就是他自称他神的儿子啊，从来没讲。他们来控告耶稣，没有讲耶稣不交税啊，因为耶稣交了。耶稣不希望在这种事情上跟他们计较。所以耶稣死了，充充满满。有恩典，还有什么？就这么一件事情上，我们就看出耶稣又充满着恩典，又充满真理。我们人就做不到，我们人往往要不就偏重真理啊，要持守真理，真理上能不能退步？但是你把慈爱、恩典、怜悯放弃，做不到。或者我们讲究慈爱啊、怜悯、恩典啊、真理东西，有没有？我有过，很难同意，因为我们是人的。你在一个决定上，甚至在家庭、你在教会，这个决定又匆匆。